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hether you are exercising, driving, cooking, or playing with your kids, let's tune in the podcast of Smile English Center Weekly Show. Free your hands and have a fantastic time with us.
欢迎来到微笑森林 Weekly Podcast。
大家好，我是法兰克。
我是 Cathy。
啊，你刚说 Weekly， 可我们上次更新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为什么我们这么久没更新了？
懒啊。可以，应该是人家说什么可以坐就不要站，可以躺就不要坐。
啊、为什么突然今天要我们又来更新呢？
因为想说2023年来一个新年新希望，所以先录这一集，然后下一集我们就是等待2024年。
哦，哈，
开玩笑的啦，希望可以持续新的一年度呢，可以持续有动力的继续录下去。
好啦，各位，我先跟你讲啊，凯西有跟我讲，他今年目标是真的要每周更新。
哎，先不要把话讲那么满，好不好？我们是说不要说每周啦，不一定啦。就是有频率且持续的录啦，这样子好不好。
你真适合当政治人物，讲这种
就是模糊的。
那我们就答应大家，今年的算一个很主要目标，就是我们要常常更新，那尽量做到每周更新。
那大家也希望多一点给我们回馈啊，然后很踊跃的收听啊，给我们一些建言啊，我们才会有一个动力持续录下去。
对对对，而且要留言哦，有留言我觉得比较好玩。
对啊，
在各个平台都可以给我们按赞，然后五星，然后留言。
对啊，不然如果没有人留言，或没有人给我们一些就是说建言的话，我心想说录这个没有人在听就想算。
不过说真的，虽然没更新了，但是我还是有回头去听我们前面所录的。我是觉得真的太长了，所以我们今年打算呢把时间变得更紧凑一点。所以我们一些固定的单元，例如说一开始我打算这样哈，我们每一集开始呢，先互相问对方最近一件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
好啊，那我先问你好了，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那你上个礼拜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看《灌篮高手》，而且是跟女儿去看，因为《灌篮高手》对我们这个年纪人来讲是小时候一个很棒，反正就是一个很热血的回忆了。然后这是电影版拍的，坦白说剧情真的超赞，所以不管你以前有没有看过《灌篮高手》，我都觉得电影版你可以独立出来看，拍的真的超热血超好看。
建议大人带小孩一起去吗？
可以啊，小孩可以。像我女儿去看的时候，因为女儿现在她八岁了，她虽然小时候没看过《灌篮高手》，因为她现在就是小时候，不过她也是看得很，我还看到她在拍手啊，或者说觉得比赛很刺激，反正非常好看啦。
我没有去啦，因为我没兴趣，所以她自己带小孩去而已。
对，
我没去。
那你呢？你开心的事？
开心的是因为这一次我老公带小孩去看电影的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很偷懒呢。
怎样？
你根本就是只要我讲什么开心的事，你就要讲。从我的去延伸就好，你把
所以才会这么久没更新啦、啊，你知道就是懒人个性啦、啊。
可你还没讲完啦、啊，开心的事。
我因为那个时间点刚好我就有自己的一个时间嘛，所以我约了以前的长辈，然后见面，然后吃了一顿饭。那他们有跟我分享
同业的长辈，
对，同业的长辈，以前的老板啦、啊，然后。他们跟我分享了很多就是经验之谈啊，人生的道理啊，我觉得感觉受用无穷。因为有时候人生你没有走到这个阶段，你不会有领悟到或体悟到这么多事情。我感觉吃了一顿饭，然后买了一个好几百万的课程，免费课程。
所以我们节目要改成微笑森林实用商学院了吗？
也可以啊，
你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你要开心你总要讲出原因吧。就例如说呢，举一两个例子，觉得成功的创业者有什么你觉得那个心得呢？
我其实今天我有在我个人的粉丝页分享齁，其实我跟他们聊完天吃完饭之后呢，我回到家我就马上跟 Frank 分享，我就说我觉得人好像真的不需要怕失败了耶。因为所有他们现在可以走到这么的，比如说补习班的体系这么的完善啊，然后你看他们的事业体啊，各方面都很棒。 其实这一路上都是他们跌跌撞撞撞跌跌撞撞这样子过来的。
而且你那天讲很棒，是他们在各个情况下都有危机意识。
对，
那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专门有一段时间呢、来讨论这种跟这个行业创业比较有关系的。
嗯，
因为如果再讲下去的话，就今天主题会讲不到。
嗯，
那今天凯西他原本设定的主题就是要讲四个字啦，什么叫开心学习、
快乐学习
啊，快乐学习。
嗯，
所以现在在线上，哎、在各个媒体前的各位听众，你自己心中可以想想看到、你自己心中的快乐学习。例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还在孩子的话，你觉得什么叫快乐学习？你是爸妈的话，那你觉得你希望孩子快乐学习，但是到底你定义的快乐学习是什么？那由于今天这主题是凯西定的，
所以我来访问你。耶、我先听听看你要说什么，我再来延伸一下。
我。有你这种队友，我还需要敌人吗？
主持人呢、好，所以我想了这个主题来，所以呢，来请问一下 Frank， 你觉得对孩子所谓的快乐学习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要直接讲我自己对孩子的话，
嗯，
我的定义其实我很有感觉，我就可以讲很多，
嗯，
因为一般的。一般人了、对快乐学习好像觉得说孩子就是玩，因为我听过什么叫玩中学嘛、这应该很多家长都听过，但是我觉得玩中学跟盲目的玩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快乐学习我待会会分享一些我在自己孩子上看到的事、但是我先讲个主轴好了、快乐学习应该让孩子在学习中得到快乐，就是说他
还有成就，
对，学习中有成就感、那他自然而产生成就感、他会更主动去学习、所以快乐学习应该我们不能说快乐地学习、而是借由学习得到快乐。
哦哟，
好，可以结束了吧，这一集
不愧是
我重点讲完了吧，
补教很多年的老师很会讲啊。
好，换你吧。
我来分享一下几年前，可能大多数的人对于微笑森林的课程印象就是说，哦，那边都是在玩中学啊，都在玩啊，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的印象就觉得说、送小孩去那边玩玩一玩英文就很厉害啊，基本上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No.
对，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所谓的快乐学习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要分享一下，在几年前我有遇到一个家长，我在想他应该不会听啊，所以应该没关系，反正他也不知道我在讲谁。很多年前有一个小孩，他在上课的时候的他的规矩各方面都不是很好，然后包含我们需要要求他在课业、完成什么样的事情，他妈妈都说不用、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小一了，然后呢、不用记啊，你们这边不是标榜就是玩就好了吗？那我记得他当时候在课堂上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玩，然后出声音，那他被外师纠正，那当下外师有就是引导他，希望他不要这样，那小朋友就哭了嘛，那哭了就下来跟妈妈诉说他的委屈，那妈妈就回我一句话说，啊，外师上课外国人不是心胸都很开放吗？怎么会小朋友在课堂上玩他没有包容呢？外国人不是都是这样吗？啊，怎么跟你们讲的不一样呢？对啊，当下我是满头问号、其实这个不叫快乐学习、这个是你应该要怎么结尾，这应该是说你无限的去随便你的孩子吧，
对，应该说放纵了，
放纵孩子了，对，我不敢讲这么重的话，对，那当然只是我就、跟妈妈讲了一大篇我们的想法，那、理论不同想法不同，那当然最后一条路就是好，就是拜拜不送这样子。
哦、
这是我当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你这故事的重点应该是要、好像讲出大多数人对快乐学习的误解、
跟盲点。
对，那再来当然你要讲，那你觉得什么才是快乐学习啊？
我很认同你的说法，所谓的快乐学习应该是当然啊，学英文 我可以用一个我自己的专业来说，学英文可能你可以选择，哦，我不想要让我小孩从头到尾坐在那边，然后就是那边背单字一直写多少单字啊、然后感觉方法很死板啊，那我希望他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是快乐的，可是你不 是因为快乐你就没有要求，你要让孩子要有所学习有成就啊，妈咪我会这个了，我听得懂老师说什么了，他才有成就，他才会有学习的热情，而不是说我就是盲目的玩嘛，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啊。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就需要靠专业，说真的哈，玩谁不会，每个人都可以玩啊，你到让孩子到每个地方去上课，说的要玩是 最简单的，可如何让他们在玩的过程里面呢，是让他们在学习，那这个就回到我说这叫专业了，
就是要规划，
对，可我觉得再讲下去好像我们在广告，
就是把业配藏在那个无形
当中，太明显，
没有吧，我只是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也是爸妈嘛，
对，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借由我们自己的分享，因为不见得所有人都认同啊，只是说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对于所谓快乐学习的见解，或是我们怎么引导我自己的孩子，就像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讲好了，其实我从我小孩中大班的时候，其实他陆陆续续都有学钢琴。为什么我说陆陆续续呢？你知道，所有学习的路上，对，断断续续，他其实应该这一次学已经算是第三次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一定会遇到挫折嘛。那你可能他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坡度，比如说他这一阵子学的，哎呀好开心啊，我好喜欢钢琴啊，结果接下来他学习的比如说曲子或难度啊越来越高之后，小朋友他就没办法突破这个关卡，
其实他有挫折产生，
对嘛，那所以小朋友当然如果说我们站在家长的角度啊，没关系啦，不要勉强孩子啦，反正就是让他所有事情都快乐学习啦，你的小孩永远都从头开始，
对。
那这一次呢，其实我有跟孩子有沟通，如果说你确定有要学，所有的事情你遇到我们把它突破，接下来当你可以慢慢的去享受这个音乐你就是真的可以达到了你所谓的快乐学习了。
我觉得你直接跳到结论跳得有点牵强。好，那我现在 先稍微整理一下凯西刚讲的东西了。
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太久没录了，我觉得我今天思路有点 KK。
对，所以必须要靠我。
对，因为我是属于那一种人来疯或者是需要一点暖身时间的人，我觉得我现在的嘴巴还不够暖。
所以各位相信在经过大概两三集之后呢，凯西又回到他的状态当中了，过程里面请大家忍耐一下。
好，抱歉。
那我现在回到英文的学习上了，因为说真的刚文提到说如何让孩子在学的过程成就感，那我现在就举我们自己教育小孩的方法当例子，我要先跟各位爸妈说一下，不是说我们的方法一定
对，
我们现在是很单纯在分享，
是
我们自己孩子在学英文的过程里面呢，说真的我们孩子的学习过程可能跟大家想不一样，大概会想说他是不是要背很多单字，或者说我们给他很大压力，像一般英文老师的小孩就是有这种包袱在，No, 完全没有，他对语言的学习呢，从小我们就让他是获得成就感，例如说他发现他会一种语言之后，他可以看更多的书，他发现他多一种语言之后，他看 YouTube 他有更多的选择，
真的耶，
他发现他会一种语言之后，他能够跟更多不一样的人沟通，
我就大概有这样子的配音就好了，
对，其实我用音效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在过程里面正是让孩子不断创造他的成就感，不过呢我们可以回头去想吧，要创造成就感有一个前提，凯西你觉得什么？没想到，我问你吧。
没想到，抱歉。
你觉得呢？
前提是什么？
你刚如果在
我刚刚只是就对
就
放空，就多加
了这
个配乐。你觉
得呢？前提
我不知道。
其实让孩子在这种过程中有成就感前提是我们要创造能够让他得到成就感的环境。所以包含说例如说好，我学的这个语言能够跟更多的沟通，所以他身边要有一群也是说这个语言的朋友，那你要让他觉得说这个语言能让他阅读更多的书，他当然身边就要有这语言的书啊，所以我强调这个是环境的重要性，那我现在再分享一下孩子慢慢长大相信很多爸妈如果你的小孩现在小一或小二，就遇到很麻烦的时候，他们爱问为什么，做搞微啦，这个时候
真的
Chatterbox 那个时期
真的每天100个为什么。
那我最近会在那个粉专里面会po一个这个文章相关的，不过我现在可以先利用声音跟大家讲大概的方向， 因为我发现到多一个语言、哦、它的好处不是说它会讲英文而已、哦
嗯、
因为我发现很多、嗯、现在很多人标榜叫全脑开发、
嗯、
那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全脑开发、哦、就是多学个语言它会多一种思考的方式。我举个例子来说、
嗯、
像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国外的影集，那美式幽默我们听不懂、
嗯、
那反观外国人听我们讲的笑话，他们可能也抓不到那个笑点、
嗯、没错。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两个文化的笑点都抓得到、
嗯、
你就多了一种，多了你有两个不同文化思考方向，
真的
这个才真的全脑开发、
嗯、
例如说我小孩他刚学会讲笑话的时候、
嗯、
有一个笑话我跟凯西听了一天大概被轰炸十次以上，是一模一样的笑话、哦
嗯、
他看到我说爸爸我跟你讲个笑话，但是他讲英文嘛他说 OK How does a volcano say to another volcano、
哦、这个我真的听了100万次。
然后凯西这个妈妈真的很夸张，她后来直接跟小孩说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好爸爸，
屁，
所以我每次都假装没听过。
最好啦。
哦、oh, So what the answer 她说、I love you。 那这个时候我还要假装对要开始笑，事实上我笑到脸都僵了
因为已经听很多遍了，然后结果那一天我就泼他冷水说、哦、这个我已经听过了啦。
所以你看哦，像这个 I love you 这个梗哦、嗯、只有你会英文才知道梗在哪里、
真的耶，
中文没办法、
嗯、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他最近跟我讲的例子、哦
嗯
他最近他问我一个问题，说那个最接近太阳的行星是哪一颗，这不是笑话啦，这是科学、
嗯、
然后、我就回答出来嘛，然后他就问我下一个问题，说、
嗯、
那这颗行星跟另外一个行星，他讲另外一个行星、
嗯、
哪一个行星转得比较快、
嗯、
但是像这种科学的问题、哦、问他怎么知道的、
嗯、
他是看书，书里面有讲、
嗯、
那我现在稍微分析一下他背后我希望传达的讯息是、
嗯、
其实对一个小朋友像年龄越小可能越明显、
嗯、
事实上中文要阅读是比较困难的、
嗯、
英文拼文字其实比较简单，
对，相对简单，
对，不过每个语言在养成的过程中还是需要过程、
嗯、
那拼文字它真的是、哦、你会念会拼音之后、拿到一本书你知道它字母自然发这样念，
嗯，
像你很容易懂它意思，但是中文是完全没有办法、
嗯、
因为它是一个个字分开的，
对，没错，
所以它在很小的时候多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很容易去阅读更多的领域的书、
嗯嗯、
包含他也问过我大人跟小孩的骨头谁比较多
哦，真的，而且他还有跟我讲说妈咪你知道如果说我们人类啊到那个没有地吸引力的地方其实我们是会长高5公分的，
嗯，他就因为书本里面有很多这种知识哦，
对，
那我们就想他如果用中文写的话其实对一个文假设他5岁好了，
嗯，
要看得懂是非常困难的，
没错，
那说真的你说哎，那我可以大人念故事给他听啊，
嗯，
太累了，拿本书让他自己看，我们多轻松、
啊欸、你也不能这样讲啦，太武断了啦，其实在阅读之前确实有一段时间家长是需要 陪伴的，没错啦，
还是需要，
那是因为等他现在会阅字了，当然相对来说我们大人是相对轻松的，因为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陪他看书，因为他已经会阅读了嘛，就是找适合他的书他就会阅读了，那可是在这之前我们确实是很有频率跟持续在陪着他阅读的、啊、
对
对啊，
这个回到我们刚刚讲快乐学习上，
嗯，
因为当时在陪他的过程里面说真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嗯，
还不懂事都很希望爸妈陪，
嗯，
长大之后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嗯，
所以在我们陪伴的过程里面他觉得快乐，
嗯，
他享受这过程，
对，
他更想学，
嗯，
那学了之后他经过阅读得到成就感，
嗯，
然后他又觉得快乐，
嗯、
所以它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他又再去做更多的学习，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叫快乐学习、
嗯、
因此、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爸妈稍微还是真的提醒一下、哦
嗯
真的不能够说好像放纵孩子去做自己随便想做的事，这叫快乐学习，这不是，这个叫溺爱，这叫放纵，
对，所以我其实我也很怕别人误解说哦，就微笑森林他就是来，那就是小朋友啊，就我想要我孩子就是快乐就好，你要看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欸、你的那个字入都很不着痕迹了，就突然又讲到了、
哦、我高兴就好其实嗯，我们的最终背后的目的不是这样子的，
没有错了，所以这一集我们重点 就是四个字哈，也希望大家，如果说你对于快乐学习的四个字，有什么经验分享的话，我们这边是很好互动的平台，
麻烦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
对，让我们知道，或是可以来现场，来柜台一下，
然后跟我诉说吗？开会吗？不需要吧，
啊，
这么大压力。
那这种享受成长过程，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像打电动，因为这可能是我啦，凯西没这感觉。像小时候很爱打那种 RPG 的游戏，勇者斗恶龙啊，那种太空战士，那就一直有经验值嘛，那为了累积经验值，就会越认真打，然后升级有更好的宝物之后，会去打更强的怪物，有更强的怪物会有更多经验值，我又升级变得更强，更强买更好的宝物，又去打更强的怪物，所以为什么说这种线上游戏或者说游戏会让人着迷，就是让它也创造个正向循环的快乐学习，
妈我被嘎啦，
对啦，这个意思啦。好了，那今天快乐学习的部分呢，ending 就交给你了。你最后有什么结论要做？
快乐的录 podcast 就是呢，把所有的主 key 都放在老公身上，然后今天大概20分钟左右呢，全部都是老公说，你只要在旁边，good job， 这样就可以了。
你是职业病了你。好，那我期待接下来下一集很快跟大家见面喽。那今天的微笑森林 podcast 就跟各位聊到这边，希望大家都跟孩子一起快乐学习，
拜拜，
拜拜。